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Hello， 各位听众，咁啊时间又系依家等你 call 啦。咁啊，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雪梨科技大学同埋西雪梨大学嘅林其恩教授 Professor Dan Fong Lim 嘅。系林教授你好。
早晨，温生你好。
系，虽然琴日就系中秋节啦，不过我都祝你中秋节快乐。咁啊，同埋今日应该可以追雨啦，系咪？
哎呀，多谢你，大家都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
系，咁啊，多谢你先。咁啊，今日嘅题目咧，其实同大家都提过啊，头先。系林教授，咁啊，最近咧喺一啲媒体度咧，我哋都注意到咧，话咧啲儿童咧就服用嗰啲褪黑素啊，或者叫褪黑激素啦吓，咁咧就系过量嘅，咁咧就服用过量咧，其实亦都有啲即系不良嘅后果啦吓，咁啊，想今日咧同你商量一下啦，咁究竟儿童咧服用呢个褪黑素啦，咁乜嘢为之过量咧，同埋即系呢啲褪黑素咧？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助到譬如说大人和儿童是入睡的
呢？首先这个褪黑素或者有些时候叫褪黑激素呢，其实我们每个人脑里面都有的，我们自己身体里面会自己制造的。基本上每一天在太阳落山之后呢，我们的褪黑素就会慢慢上升，去到凌晨大约十点到清晨的两点钟那个时间褪黑素是最高的。到大約凌晨的四點鐘左右，褪黑素就會開始下降，所以我們人呢在四點之後呢，如果被叫醒的話呢，是比較容易會醒的，因為我們當我們退到去六七點之後，到六七點的位置，褪黑素呢就應該處於一個最低的水平，所以呢人就比較容易醒了。咁但係呢個你提出嘅問題咧，就係由於咧澳洲藥管局咧喺最近咧就對於一啲進口嘅褪黑素咧進行咗一個嘅一啲嘅樣本進行化驗，發現咗幾個咧比較驚醒嘅問題。第一咧就係有啲嘅產品咧，佢個實際含量咧係明高於咧係明顯高於咧嗰個標籤嘅標示嘅，有啲高出100% 嘅，有啲甚至乎係高出400%，即係四倍嘅。但係有啲產品咧個含量係極低嘅，甚至乎完全差唔到咧有褪黑素喺入邊嘅。咁所以因此呢個劑量嘅單位之間嘅差異好大啦。咁即使係一個平均值咧係合理嘅話咧，每一粒或者每一片咧都可能含有一個極高、偏高或者一個偏低嘅情況。因此咧，澳洲藥管局就正式發表咗一篇嘅警示啦，就係提醒消費者咧應該立即咧係停止使用一啲進口未經註冊嘅褪黑素嘅產品，咁並且咧建議將手上咧剩餘嘅呢啲產品咧係帶翻去藥房度咧做一個妥善處理噶。我哋知道一樣嘢咧，就係咧喺喺澳洲啦合法或者受監管嘅褪黑素產品咧係有嚴格分類嘅，有一啲咧係屬於藥劑師專守嘅，我哋叫做 pharmacist only medicine， 有啲咧是屬於處方藥來的 prescription only medicine， 在小朋友身上、在兒童身上用，通常只是在一些特定的條件之下是需要我們醫生去處方的。咁你提到細路仔服用一啲嘅軟糖過量嘅風險咧，啲褪黑素嘅軟糖風險咧，就係由於咧最近咧喺澳洲嘅毒物資訊中心 Poison Information Centre 咧，去睇翻咧一啲來電嘅案例咧，從2018年嘅175宗咧係同呢個褪黑素有關嘅咧，上升到今年8月咧已經去到322宗，而大部分嘅個案咧都係同細路仔咧兒童咧唔食呢個軟糖有關嘅。因此咧，美國嘅呢個健康產品電商 iHerb 咧，亦都已經宣布咧暫停咧向澳洲銷售所有褪黑素嘅產品，包括以呢啲軟糖嘅形式。部分嘅原因咧就係擔憂咧呢一類咧過量嘅風險啊。咁因為咧小朋友好多時候咧就以為咧呢啲只係啲糖嘅，因為佢軟糖做成好似糖果咁樣啦，咁所以細路仔就當糖咁食咧，好容易會超出過量。第二咧就係佢哋都發現咧，越嚟越多嘅家長咧見到有啲時候咧小朋友瞓得唔好嘅時候咧，第一時間就去網上買呢啲軟糖，然之後咧就俾佢哋細路仔食，而唔係先從睡眠嘅習慣啊、環境咧做一個調整咧而開始，亦都冇去諮詢到醫生嘅意見，因此咧個劑量咧個不止一致性咧就產生咗呢個所謂嘅風險啦。咁但係值得慶幸嘅一樣嘢咧，澳洲目前嚟講咧係冇死亡咧，係因為冇小朋友死亡咧，係因為咧褪黑素咧服用過量咧而係被確認嘅。咁呢個都係一件叫做運氣好啦嚇，但係未發生嘅事咧，只不過係因為運氣好啫。
係，咁其實咧呢個褪黑素咧當小朋友啦食得過多啦嚇，咁你話暫時未有死亡呢個案例啊，其實可唔可以會導致死亡嘅咧？如果真係過量咁服用？
会噶，咁其实所有嘅药物，当你食过量嘅时候咧，其实都会有一个产生一个嘅副作用啦。咁亦都会产生一个毒副作用吓。咁你嚟退黑素咧，我哋唔知道佢嗰个，尤其入口嘅产品咧，佢嗰个嘅成分啊，同埋嗰个嘅质量系如何嘅。如果好似有啲嘅样本，佢系去到4倍或以上嘅，咁你食咗一粒，食咗两粒嘅时候咧，食两粒已经去到8倍以上嘅一个最高含量啦。咁你其实分分钟咧会导致到呢个小朋友咧系睡眠系个即系嗰个睡眠影響得太厲害啦嚇，可以係壓制我哋嘅呼吸系統嘅呼吸，而導致到係窒息死亡嘅。
咁啊，真系要小心。咁其实系咪真系如果要买呢个褪黑素啦吓，一定系要系经过呢个 TGA 呢个认可先至可以买咧？你觉得？
呢个第一件事啦，第二件事，呢个系个同个品质嘅产品品质上面嚟讲咧，但系治疗睡眠嘅问题，应该从最基本嘅手段着手嘅，例如系改善睡眠卫生习惯啦、作息系统啦、环境控制等等啦。咁有啲时候咧，如果个小朋友同一时间喺嗰间房度，又系瞓觉，又系读书，又系食饭，又系做嘢嘅时候咧，咁就变咗咧，佢好容易咧，嗰个睡眠卫生咧就会被打乱咯。咁佢变咗佢个脑咧入到去间房度要去瞓觉咧，个脑系唔会休息嘅，佢可能仲以为呢个人咧仲系做紧嘢啦。緊書啦，食緊嘢啦，或者係甚至乎喺嗰間房臨瞓之前，如果打機打得好厲害嘅話，咁個腦其實處於一種好興奮嘅狀態，咁佢都唔會即刻會瞓得着嘅。咁所以其實應該先同醫生咧溝通咗先，家庭醫生溝通，咁有必要嘅時候亦都可以轉介去睇咧小兒睡眠科醫生，因為喺小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嘅隊伍入邊咧，有一啲係專門咧係專攻細路仔瞓覺嘅。咁如果係我哋有需要嘅話，都可以去先問咗嗰啲醫生意見，睇下佢有冇一啲嘅睡眠一啲嘅睡眠科嘅疾病。我哋唔係話睡眠窒息。但系我哋有啲时候咧，有啲叫睡眠科嘅疾病咧，就系佢个大脑中枢咧，佢系太过兴奋，佢系瞓唔着觉嘅。咁我哋可以有第二啲嘅处理方法去解决呢件事情嘅，千祈唔好自己随便嘅去买呢啲褪黑素软糖俾自己小朋友食。
系林教授，我听讲话有啲人咧，即系搭长途机咧，咁可能有一个有时差啦。总言之，咁可能翻屋企嗰阵时候咧，就发觉，咦，咁即系同喺呢个启发地点啊吓，咁相距太远咧，可能嗰、那个。睡眠嗰个生理嘅时钟咧，啱啱调转咗啦。咁好多人唔知系咪好多人啦，我识有朋友咧都话去服用呢一啲褪黑素啊，去调节呢、这、一个即系等自己咧容易啲入睡嘅。咁你觉得呢一个系咪都系无可厚非，可以咁样做咧？
呢个系一个好常用嘅、好常见，见到有成年人会去做嘅一种做法啦。有好多时候喺市面上，你去药房购买嘅褪黑素咧，要睇清楚有冇 TGA 嘅嗰个批号啦。如果系有 TGA 批号嘅话咧，就系话咧呢样嘢系同 TGA 注册过嘅。咁亦都要注意啦，市面上大部分嘅褪黑素咧，嗰个有效时间好短嘅。但系我哋亦都有啲慢式放型嘅，慢式放型嘅咧就系话咧，通常系2毫克，咁咧就系喺嚟紧嘅呢4至8个小时入边咧，慢慢咁样去释放嘅吓。咁呢啲一般嚟讲咧，系叫做药剂师药物，就系咧你需要同药剂师去解释点解你要服用呢啲嘅药物啦，跟住咧药剂师咧去转售俾你。但系如果你系超过50岁以上嘅人群嘅话咧，咁你要去买呢啲药嘅时候咧，药剂师咧就会问清楚点解你要去用呢啲药啦。咁好往往一般嚟讲咧，就希望咧，药剂师咧就希望咧，如果你可以嘅话咧，先同你医生商量咗，医生认为你合适嘅时候咧，先至去购买呢啲嘅药物。咁而网上咧，我亦都认识一啲嘅病人啦吓，患者咧佢自己去买，买一樽之后咧，佢话俾你知食5粒、食6粒、食8粒、食10粒，咁呢个就要视乎嗰个品牌啦，因为有啲嘅嗰个剂量好低啦。但系头先我哋都讲到啦，嗰个剂量嘅问题咧，如果佢唔系有经药管局系有注册过嘅话咧，我哋唔肯定究竟佢系咪真系偏低，或者定系佢系偏高嘅。
咁啊，大家总言之咧，如果要真系服用呢个褪黑素嘅话咧，就要小心啲啦。唔记得问你添，林教授，咁啊，褪黑素咧嘅英文系点讲啊
？Melatonin。
系咁啊，希望大家记得啦。咁啊，如果大家咧想同阿林教授咧请教阿林教授嘅话咧，可以打呢个电话，系1300-799-323，系1300-799-323。系林教授，仲有一位听众咧就想问啦，即系关唔知系咪关节炎咧，即系都年纪有80岁到啦，就令到咧啲手咧关节咧就好疼痛嘅。咁啊，医生咧就话同佢讲咧都有啲治疗方法，但系唔知系咪咧要开刀啦，喺啲手度咧植入一啲系咪铁，唔知系咪啲钢铁咁样样啦。咁我想问，佢想问咧，究竟呢一个系咪一个正常嘅方法去医治一个老人家呢一个疾病咧？
一般嚟讲，好少会系80岁嘅病人，如果因为关节炎而导致到手部疼痛，咁医生建议考虑外科手术咧，咁通常代表咧已经系属于中至重度嘅阶段啦。嗱，咁我哋要注意啦，手部影响最常见嘅关节炎咧有三种，一种系叫退化性关节炎吓，或者我哋叫做骨质性关节炎 （osteoarthritis）。咁一般嚟讲咧就常见喺长者啊，关节软骨逐渐系磨损啊，导致到关节变形啊、僵硬，甚至乎疼痛啦。另外一种咧就系由于尿酸性，即系我哋叫痛风性关节炎啦，由于尿酸嘅晶体积存喺个关节度引起嘅疼痛发作嘅，呢啲叫 gouty arthritis。仲有一種咧就比較少見嘅，不過好多人咧就誤解嘅，就叫做類風濕性關節炎。好多人咧，我哋成日都話咧，關節痛就等於風濕痛，其實就唔係嘅。其實咧，類風濕性關節炎咧，rheumatoid arthritis 咧，佢係屬於自身免疫疾病，咁嘅關節長期發炎，導致到關節腫脹變形，甚至乎咧係影響其他器官。咁一般嚟講咧，就係非手術治療嘅藥物治療啦，或者係物理治療啦、職業治療啦、生活方式嘅改變。咁但係如果呢啲搞唔掂咧，咁一般嚟講咧，就外科醫生啦，尤其骨科醫生咧，就要考慮啦。如果嗰個手指變形變得太厲害，關節變得僵硬，影響佢日常生活，例如話着衫啊、攞筷子啊、開門咧，咁醫生就會考慮外科介入。咁就有4種嘅處理方法。咁一種咧就係我哋叫做關節融合術，就係將受損嘅關節咧融合成為一塊骨頭。咁佢雖然會失去嗰個活動性，但係咧嗰個活動度啊會減低個活動度，但係佢可以止痛同埋增加個穩定性啦嚇。呢啲叫做 arthrodesis。另外一種咧就係關節置換啦，就係用人工關節，咁通常係直膠啊、金屬啊或者係塑膠材料咧去取代損壞咗嘅關節，改善個活動度同埋減痛。呢啲叫 arthroplasty。咁仲有一種咧就係將嗰個嘅滑膜咧係切除，咁如果由於係用通一般嚟講係呢啲係喺類風濕關節炎嘅病人咧，我哋先至用嘅，就係切除發炎個滑膜去減少疼痛同埋腫脹。咁仲有第四類咧，就係由於個肌腱或者係韌帶損傷啦，因為炎症咧而導致到佢哋係撕裂啦或者係斷裂啦，咁我哋咧醫生去進行修補。咁所以咧，唔知道呢位聽眾啦，佢講緊嘅係邊一種啦吓，咁但係如果你話用到金屬關節咧，有可能係人工關節置換啦。一般嚟講咧，係揾骨科醫生啦，或者係專睇手嘅整形外科醫生。大家要注意下，手部嘅咧一般係有2種醫生嘅，一種咧係骨科嘅專科醫生啦，一種咧係專門咧係做整形外科，我哋叫 plastic surgeon 但係呢啲 plastic surgeon 佢專淨係睇手嘅所以千祈唔好搞錯啊！唔好以為話乜整形外科醫生唔係專門就係做一啲美容或者係抽脂啊，或者係隆胸嘅咩？咁唔係㗎即係外科醫生咧，係有分開好幾種嘅。有一種係冇錯，專門係做一啲美容科嘅嘢，但係亦都有一種咧，專門係做燒傷科嘅，亦都有一種咧係專門咧，佢係做手嘅一啲好微創、好微型嘅手部嘅呢啲嘅外科醫生。所以要搞清楚，千祈唔好誤會下家庭醫生轉介你去見一個整形外科醫生。你就话喂咁搞错啊！我又唔系要去做美容嘅，点解会叫我去见个整形外科医生？因为我发现呢个系一个好常见嘅一个误区嚟嘅。
系啊，你就咁同我讲咧，话譬如话手部呢个问题你叫睇整形科医生咧，我都会谂错咗。咦，会唔会即系整形科医生通常都系好似话整容啊、美容啊呢一啲咧？咁啊，其实原来都系有唔同嘅范畴啦。就算做呢一个整形科医生，咁啊咁，因为佢呢位病人冇见过你啦，咁我相信即系头先你提咗咁多个解决方法啦，佢最好都系问翻即系医生。佢都成如果70几80岁咧，你觉得年纪做一个手术咧，会唔会个风险大啲咧？
年紀本身係一個風險啦，但係除此之外咧，都要睇嗰個嘅佢有冇其他嘅一啲嘅慢性疾病啊、高血壓啊、高血脂啊、糖尿病啊等等一啲嘅事情心臟有冇啲咩問題啦咁但係一般嚟講，做手部嘅手術咧，麻醉師咧喺呢一個風險嚟講咧，如果係必須要嘅話咧，麻醉師係可以控制喺嗰個手術期間咧去處理呢件事情，並且呢個手術本身唔會係一個太耗時嘅手術嚟嘅咁但係我哋要咁樣講下，絕大部分嘅患者如果真係要換關節嘅話咧，都係喺65至90歲呢段期間嘅。咁所以咧，呢個係麻醉師係佢係會知道有呢件事情，並且佢係已經係一個習以為常嘅事情啦。但係嗰個麻醉風險唔係單純睇年紀嘅，佢仲要睇佢有冇其他身體嘅一啲嘅慢性疾病。
好啊，咁好多谢你呢一个分析吓。而家时间系依家等你 call top back 环节，今日嘅嘉宾系悉尼科技大学同埋西悉尼大学嘅林奇恩教授噶。林教授，咁我哋不如接听电话啦，好冇？
好的。
好，咁呢一位咧就系悉尼嘅程，系咪程太啊？ 系咪程太？系程太，早晨。
系
有咩问题想问林教授？是不是可以讲啦，系啊。
哦，我惊要排队。咁我想问一下咧，问下医生，
系
林其恩医生，系70岁后咧建唔建议做嗰个肠胃镜啊？因为依家做肠镜系咪肠同胃一齐做噶？问呢个问题。
哦。
O.K.
70以后，即系过
建唔建议做呢个肠胃镜检查呢？其实呢一般嚟讲要考虑几个原因。首先第一呢就是澳洲是有大肠癌筛查计划的。但是每个人呢50岁之后呢都会收到一个大肠癌的检查包。每年呢可以自己呢将大便样本呢是每两年啦将大便样本呢是送去政府那里呢去做化验。但是如果你说你有私人保险的，你想自己直接去做肠胃镜检查的话呢，这个是可以的。一般来讲呢，我们要看看有没有什么肠道的症状啦，或者是胃的症状啦，例如就是说会不会有些人是他最近有排便习惯的改变啦，例如便秘啊，腹泻是交替啦，或者有没有一些慢性的问题，慢性的腹痛啊，或者是腹胀的感觉啊，体重有没有下降啊，有没有贫血啊，或者有没有一些时候呢会长期便血啊，即是不单止是说是有这个痔疮的问题，但是呢久不久都会出现有便血。又或者呢他曾经呢做过肠胃镜检查，跟着呢就发现呢原来是有息肉啦，或者是有一些炎症性的肠病啊，或者是一些家族性的一些腺瘤性的息肉症啦，如果或者是家里有家族成员是有大肠癌的话呢，咁喺呢啲情況之下咧，醫生一般嚟講咧，如果你自己本身曾經有過呢啲病史，有個息肉，又或者有個腸有個發炎，又或者咧係有一啲嘅遺傳嚇，就遺傳性嘅疾病，或者屋企人係有一個嘅腸癌嚇，或者係胃癌嘅情況之下咧，咁一般嚟講，醫生會建議咧就係咧係每3至5年咧做一次呢個大腸鏡檢查。至於胃鏡檢查嘅話咧，就要視乎你有冇例如話成日都有反胃酸啊。又或者食咗胃藥之後都唔舒服啊，又或者咧係消化都好似有啲問題啦，或者我哋長期都發現你維他命 B12 缺乏，或者係長期缺鐵嘅情況之下咧，咁醫生都可能會做一次胃鏡啦。咁如果做完胃鏡之後，如果發現咧，我哋有啲時候咧，經常我哋患病人咧會聽到一個名詞叫腸化生。即是说呢，我们在个胃里面拿出一些细胞出来呢，我们看到这个细胞呢是有一个肠化生的现象，即是说这一类的病人呢那个胃细胞呢是有少少的改变，而这一类的病人呢比其他的患者呢一般来讲呢可能会增加患有胃癌的风险呢是高达 13%。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医生呢一般来讲就是说呢，人家每5年做一次胃镜呢你就提早少少了，你每3年做一次胃镜。如果你曾经是有这一类的病史的话，咁醫生就會安排咧，你3至5年咧去做一次嘅胃鏡啦，或者係加埋腸鏡檢查。咁至於你應該係幾耐要做一次腸鏡檢查咧，亦都視乎你喺對上一次做腸鏡嘅時候發現咗幾多粒息肉啦。咁一般嚟講，我哋會按照息肉嘅多與少咧，去決定咧究竟你係應該1年之後再重檢啊，3年之後先重檢啊，定係5年之後先重檢噶。所以呢就如果你話講風險嚟講啦，由於咧呢個係一個屬於微創嘅檢查啦，對於高齡人士嚟講咧，我哋需要評估全身嘅狀態啦。一般嚟講咧唔需要太擔心，但係咧一啲比較罕見但係需要注意嘅併發症咧，就係、是1/1到1/2嘅機會咧，有啲時候咧係會篤穿腸嘅，係我哋叫腸穿孔。有啲時候咧會係有一啲嘅麻醉藥嘅反應嚇。如果本身個患者係有啲心肺疾病或者糖尿病患者咧，我哋要小心啲。咁仲有啲咧就係、是。做完之後會有些明顯的出血，這些情況之下都需要注意的，但是通常會有些輕微的不適，做完之後可能會有少少腹脹、放棄，或者是尤其如果醫生幫你切除息肉的話，可能會有些輕微出血，但大部分的情況之下都安全的，並且可以在日間手術中心完成，是不需要留院的。如果你有这个的私人保险的话呢，很多的情况之下呢你就是需要交回一笔费用给你的保险公司。如绝大部分以我所知呢，大部分的医生，肠胃科医生又好啦，直肠外科医生又好啦，或者是其他的普外科的医生都好呢，去做这个大肠镜或者是加埋胃镜呢的检查呢，一般来讲呢你就很多时候呢他们都会是按照那个保险公司的费用呢要去收取的。
嗯。
我以前呢8年前呢就做过胃镜，咁5年前呢就做过肠镜，就冇话到咩问题，亦冇家族史， 咁但係近期咧，唔知關唔關影響事啊？有個幽門螺旋桿菌之後，咁可能唔知關唔關食嗰啲藥事，咁咧就飲水又痛，乜都痛咁樣。咁但係停咗一個月之後又冇咁痛咁，咁所以咁樣個機會大唔大咧？即係需唔需要？
嗱，我唔可以喺呢度去同你去講你是否適合要去做腸鏡定係唔去做腸鏡嘅嚇。你呢個你要去問翻你嘅家庭醫生去睇，按照你嘅實際情況而去決定你是否需要去做翻個腸鏡或者唔做腸鏡嚇。咁因為你呢個視乎到有冇一啲嘅隱性嘅疾病啊，咁我哋需要做一啲嘅檢查，去先至知道究竟有冇其他嘅一啲比較嚴重啲嘅腸胃科疾病啦嚇。咁但係如果有呢個擔心嘅話咧，一般嚟講我都係建議咧，你都係去做翻個。這個腸胃鏡檢查其實是 OK 的，因為你已經超過五年了嘛。你超過五年的話呢，如果是覆診的話，一般來說呢就是五年左右呢就應該要去覆檢一次的。你說你除非你上一次做的腸鏡是一粒息肉它都沒有找到的，這個是會比較罕見的，一般來說最少會見到一粒或者兩粒的。如果是有這樣的情況的話呢，你去覆檢回個腸鏡呢是正常的。至於你的胃鏡你說八年前做啦，如果你最近都是有不舒服的話，其實可以要求醫生在如果做大腸鏡檢查的時候做埋個胃鏡，這個都是合理的一個要求，但我建議你回去跟你家庭醫生商量，或者叫他轉介去回之前看的個腸胃科醫生，或者你不喜歡看回之前的腸胃科醫生都不是一個問題的，你去叫他 找一個好的腸胃科醫生，或者是一個的直腸外科醫生去幫你做這個腸胃鏡檢查。不過要注意一點，有些直腸外科醫生呢他是不做胃鏡的，他會可能只是做腸鏡而已，如果你要去做胃鏡的話，他會找個上消化道的外科醫生幫你做，有些就是兩樣都做的，這個要問清楚了。至於腸胃科醫生呢，他是內科醫生，內科醫生一般來說呢胃鏡腸鏡呢他都會一起做的。
好啊，咁啊多谢你啊，程太先，阿林教授，咁啊其实有电话咧等紧嘅，不过咧有位听众咧就写咗短信入嚟，佢就话咧身体好多部位都有按压痛嘅现象，即系你压揿住佢咧就会痛啦，系咪同血液循环或者高血压有关呢？
咁唔一定嘅，好多时候咧身体按压位会痛嘅话咧，咁可能系嚟自于肌肉骨头嘅系统啊，或者系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啊，甚至乎心理因素有关嘅。咁所以咧，有一种疾病咧，如我哋叫做fibromyalgia 咧，我哋叫做纤维肌痛症啦。咁佢嘅典型嘅咧嘅症状咧，就系佢有多个按压痛，我哋叫 tender point。咁啊，并且人会有慢性疲倦啦、睡眠质素唔好啊、集中力下降啦。咁尤其咧系一啲中年嘅女性啦，或者是長者咧就會比較多嘅，咁而好多時候咧呢啲人咧去檢查咧，多數器官咧冇咩異常嘅，係病人主觀咧有呢個感覺嘅比較明顯嘅，咁所以呢種 fibromyalgia 咧纖維肌嘅痛症咧係一個有可能會產生嘅情況。第二就係呢個患者可能亦都係年紀有啲大啦，佢有啲退化性關節炎啦，或者係尤其手啊、膝頭哥啊嚇呢個嘅髋關節啊、背脊骨啊，咁有啲痛啦，咁朝頭早起身會比較短暫啦，活動之後咧有啲時候會加劇啦。所以但是剛才講到啦，代謝性的疾病，如果你甲狀腺功能低啊、維他命 D 缺乏啊，咁都會有機會嘅，所以很難好難一概而論。
咁如果真係話有按壓痛嘅話咧，你係咪首先都會做唔同嘅檢查，睇下個病源喺邊度先？
冇錯，你要見幾多嘅個患者要見一見醫生啦，家庭醫生，然之後幫佢做一啲嘅血液檢查、頸像學檢查，或者係一啲肌電圖咧，或者係神經傳導測試咧，咁我就會知道。
好啊，咁今日咧好多謝林教授嚇，百忙之中咧抽時間解答我哋聽眾嘅電話嘅問題啦嚇。咁有啲聽眾仲等緊嘅，咁唔好意思啦，咁接聽唔到。咁亦都要同大家講一講咧，咁以上內容係一般性嘅資訊啦，唔係具體嘅建議嚟嘅。咁如果大家想進一步了解同個人有關嘅準確信息啦，咁唔該大家啦，問自己嘅專業人士啦、專業醫生啦，同埋專業健康顧問嘅意見嘅。好，各位再見，聽日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嘅 Facebook 专页啦！